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瑞典表示，美国承诺会在瑞典可能申请加入北约组织期间提供安全协助。瑞典外交大臣林德星期三5月4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对瑞典传媒发表了上述的评论。他说，当然我不会透露详情，但我感到非常有把握，现在我们有了美国的保证。林德说，那就意味着俄罗斯明白到，如果他们好像曾经威胁过的这样对瑞典采取负面行动，美国不会不作出反应。不过林德补充说，这个不是坚实的安全保证，因为只有北约正式成员国才能够有这样的保证。美国国务院就布林肯国务卿和林德外相星期三的会谈发表新闻稿，未有明确提到美国向瑞典提供安全保证，但提到布林肯在会谈中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我们对北约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瑞典和邻国芬兰据说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加入北约，两个国家都担心在宣布这项决定之后，国家安全处境将会比较脆弱，因为北约加入的申请必须获得所有会员国的批准，这项程序可能会长达一年的时间。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5月5号在伦敦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继续推进英国在脱欧之后深化和印太地区的国家，双方预计将签署一项重大防务合作协议。首相办公室在会谈之前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岸田文雄首相的访问将会加速推进我们密切的防务关系，并继续增进我们的双边贸易合作。预计两位领导人将会宣布两国签署一项里程碑式的军队互访协议，让两国联合部署军事力量，并实施联合训练和演习与救灾行动。自从英国2020年1月脱离欧盟以来，约翰逊首相增加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称这个地区越来越会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去年3月，英国政府发表一份国防与外交战略报告，竞争时代的全球提出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框架。英国外相特拉斯上个月说，北约需要在印太地区预先压制威胁，与和澳大利亚等盟友一起去确保太平洋的安全，并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大幅增列进入预定除牌名单的中国上市公司，这些在美国股的中国公司长期以来拒绝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提供的一些财务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5月4号宣布，将80多间中国企业列入了预定除牌名单，并下令这些企业必须在5月25号之前提交满足到上市条件的证据。证监会上个月12号亦都采取了类似行动，至此近130间中国公司已经被列入了预备除名名单或者是确定除牌名单。根据美国2020年制定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证监会可以将连续3年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从美国证券市场上除名。长期以来，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企业因为中国政府的限制，不向美国证监会提供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的一些财报信息。这种情况在过去两年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对海外上市公司数据控制进一步收紧而更趋严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推出新的法案，目标在于透过优先处理的方式加速美国对台军售，提高向台湾提供的关键技术水平。法案仲将会加强美国和台湾军队之间的协议，确保台湾拥有应对中国武力入侵的威胁。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不是独裁者第一次入侵邻国，好不幸的是这个亦都不会最后一次。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的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二5月3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台湾有可能在10年之内被入侵，台湾需要我们的支持，我的法案将令到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愚蠢的入侵行动之前再次三思。 我哋必須盡一切所能嚟到壓制對台灣嘅攻擊，否則我哋將會面臨將整個印太地區輸俾中國共產黨嘅風險。盧比奧話：台灣國防部星期三5月4日宣布戰時生存手冊正在進行修改，修改後嘅版本將喺今年9月公布。為咗因應台海發生戰爭嘅機會率增加，台灣軍方上個月推出咗全民國防手冊，幫助台灣民眾提高發生戰爭或緊急狀態時嘅生存能力。呢一套圖文並茂、淺顯易懂嘅使用手冊喺公布之後，各方提出咗唔少嘅意見，認為其中有啲內容脱離實際，唔適合戰爭環境。台灣英文傳媒台灣新聞嘅報導話，一旦發生戰爭，通訊同埋網絡服務可能會中斷。喺呢種情況之下，民眾好可能冇辦法通過電話或者掃描 QR 碼獲取急需嘅信息。一啲國民黨人士表示，搜查一啲內容針對嘅似乎唔係軍事攻擊，而係一般嘅自然災害，因此缺乏可行性。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三話，全球新冠新增病例同死亡病例喺三月份首次出現下滑以嚟，上星期繼續減少。世衛喺每個禮拜嘅疫情報告中話，上個禮拜有大約380万新感染同埋15000多人死亡，分別下滑17%同埋3%。由於越嚟越多嘅國家放棄咗普遍檢測同埋監督，呢兩個數字據講被嚴重低估。但世衛表示，病例喺非洲增加大約1/3，喺美洲增加13%，印度報告嘅死亡病例亦都激增咗將近70%。儘管呢個被認為係延誤報告嘅結果，南非政府上個禮拜話，佢哋注意到奧密克戎 BA.4 變體導致新冠病例增加，但佢哋話仲唔能夠確定呢個係咪會導致出現新一輪嘅病毒激增。儘管奧密克戎 BA.4 變體病毒似乎比奧密克戎傳染力強，但世衛話仲未有證據講明佢正在導致入院或死亡病例極大地增加。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有美军最高将领对美国国会话，中国目标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我哋亦会报道辽宁舰嘅编队喺西太平洋进行实战训练，配搭咗曼敦嘅驱逐舰，提升佢哋嘅攻击能力。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嘅地方选举，香港嘅社群关注候选人同中国统战活动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地方选举有多达20000人参选，咁喺过去两年从香港搬到英国嘅几万人有资格喺今次嘅选举当中投票。咁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候选人同中国统战活动嘅关系。有香港政治难民制作名单列出咗怀疑有亲共产党背景嘅人士。香港前议员罗冠聪就质疑一名伯明翰市议员的政治活动，对方就否认和统战活动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有搬到当地的香港人质疑一些候选人和中国统战活动关系密切，呼吁有权投票的人小心选择。去年来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3个月之后获批难民身份的梁俊熙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有不少候选人有亲共产党背景， 全英国有多达21000个候选人，他和朋友先筛查了华裔的候选人。他透过整理资料，发现怀疑亲共的候选人都会有一些类似的行为。
第一样嘢就是你会不断咁讲中国有几好啊，或者是之前之前嗰十年啦，可能就佢有啲咩同啲中国政府或者系嗰啲机关佢有啲嘅联系啊、合作啊，同驻英大使啊搞活动啊，或者系基本上是收共产党的物资资源去类似宣传共产党啦。
英国5月5号的地方选举将会选出伦敦各区议会成员以及威尔斯及苏格兰全部的地方议员。伦敦以外，英格兰一些地区都会有选举，包括7个直选市长。此外，北爱尔兰议会亦都会举行大选。英国的地方议员主要负责他们的社区事务，包括交通、安全、房屋、垃圾处理等等。他们不受薪，但会有津贴补助他们的开支，例如是电话费和其他办公室开支。梁俊熙说，若果候选人要接触华人拉票，有很多种方法，例如是接触来自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不一定要跟共产党有关系。梁俊熙自己没有投票权，他呼吁来自香港的选民不要投给他认为是亲共的候选人，亦不要以所属政党来判断候选人的政治取态。
看清楚个政纲才好投票，即是不是说保守党给 BNO 你就一定要投保守党，是咯，即系唔好净系觉得好似喺香港投票咁样，所有建制派都俾人排除晒，净系投民主派啊，或者本土派嗰啲候选人啊。
梁俊熙话佢自己一个人唔可能完全查清所有候选人背景，佢制作嘅网上表格亦都系公开俾任何人修改。佢希望类似嘅工作未来会继续，包括在以后英国国会大选之前查核候选人和中国的关系。梁俊熙在他的推特户口里面质疑5个华裔候选人背景，包括在伯明翰一个选区竞逐连任的保守党市议员叶允坚。梁俊熙指控叶允坚自2015年多次和中国驻英大使庆祝中国国庆，以及同懷疑被中共滲透的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有聯繫。中心贊助人黃展邦曾經獲中共統戰部下的僑務辦資助訪問中國。據《泰晤士報》在近期的報導，這個華人社區中心懷疑被中共滲透，那個中心回應的時候否認同中共有連結，指這些憂慮毫無根據。質疑葉穩堅背景的還有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4月27號，羅冠聰在他的臉書發表文章，指葉穩堅在2015年習近平訪問英國的時候，站在一班揮舞中國國旗的中共支持者前面。葉穩堅當時回應說，陪同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在示威現場出席，是為了確保在場各方冷靜，並作現場翻譯。羅冠聰質疑，若他不是跟親中團體有關係，根本不可能陪同出席。羅冠聰亦都指葉穩堅曾經參與李政區成立的英國華人參政計劃，雖然他在2016年已經辭任董事，但2018年的一場籌款晚會他邀請了李政區出席。今年年初，英國軍情五處向國會議員發出書面警告，指李政區是中共統戰部在英國的代理人。羅冠聰又說，葉穩堅準備今年競選期間，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邀請他出席兩次活動，而他曾出席中心主席方耀華舉辦的反亞裔歧視集會。在5月3號，羅冠聰在推特發出13條英文推文，內容和臉書文章類似， 又話葉穩堅要求佢剷除臉書文章，以避免有進一步行動。羅冠聰話葉穩堅拒絕解釋佢同李晶區嘅關係。葉穩堅就事件回應美國之音嘅時候，提供咗一封佢喺4月29日寫俾羅冠聰嘅信件。信中提到佢希望羅冠聰可以先聯絡佢，向佢查詢佢嘅諗法同立場，先至發出一篇引發激烈爭議同可能有損佢聲譽嘅文章。佢喺信入面話佢尊重羅冠聰爭取民主自由，但用社交媒體做審訊唔公平，亦都傷害無辜嘅人。佢話雙方需要合作，否則佢哋嘅分歧只會對中共有利，因此佢要求羅冠聰剷除文章，亦都邀請羅冠聰單對單會面去回答問題。葉穩堅話佢其後再聯絡羅冠聰，提出同樣嘅剷除文章要求以及會面邀請，但令佢更泄氣嘅係羅冠聰繼續喺網上發出佢只係誤導以及有事實錯誤嘅推文。佢話佢冇為李晶區工作，佢只係一名冇受薪嘅義工。就指控話佢同中共統戰活動有緊密聯繫，葉穩堅話指控錯誤同損害佢聲譽，因為冇任何證據，否則英國軍情五處就會對佢作出同李晶區同類嘅警告。葉穩堅又話自己冇避開問題，兩次要求單對單回應關注，而羅冠聰冇正式向佢提出個問題。葉穩堅又話早在羅冠聰發文之前，他在一篇4月13日刊出的訪問裡面已經解釋了他和李晶區的關係，以及羅冠聰提出的其他錯誤指控。那個訪問由反種族歧視運動小組刊出，他和訪問者方耀華，即是白明漢華人社區中心主席，都是小組的核心成員。在訪問裡面，葉穩堅說他參加英國華人參政計劃担任副主席，因为同意计划推广融合和透过选民登记增加华人社群代表性的工作，又说计划做了不少社区、文化和筹款工作。他说2018年的筹款活动期间，他又和李晶区在同一张照片里面，但是同场有几百名华人社区领袖出席。叶允坚说他离任计划因为他以保守党身份当选，不適宜繼續擔任跨黨派組織職務。葉穩堅又說他又在市議會批評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他又是國際特赦組織會員，亦都有幫助搬到英國的香港人適應新環境。羅冠聰在回應美國之音的詢問時說他之前已經閱讀過相關的訪問，才作出他的指控，說葉穩堅在之後和他的溝通裡面没有回应他提出关于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和李晶区的问题，例如叶允坚加入的时候知不知道计划是渗透工具的本质。罗冠聪又说叶允坚没有公开地对于中共在香港、新疆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暴行作出强烈批评。罗冠聪说他对叶允坚说过可以公开会面而不会私下对话。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日本防卫省话，中国解放军嘅辽宁号航母舰同另外七艘军舰组成编队，经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为北京解放军海军证实，辽宁舰航母编队日前在西太平洋进行实战化训练，这个据称是解放军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航母舰队。军事专家认为，随着万吨级的南昌号驱逐舰和辽宁舰搭配日益成熟，解放军航母战斗群的长距攻击能力可能会出现突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5月3日表示，由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等八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翌日穿越台湾以东的宫古海峡，驶向西太平洋。日方发放的照片显示，飞行甲板上有直升机和歼-15战机。 其他軍艦有055型萬噸級驅逐艦南昌號、三艘052D 型驅逐艦西陵號、烏魯木齊號同埋成都號、052C 型驅逐艦鄭州號、054A 型護衛艦雙潭號同埋901型綜合補給艦富倫湖號。日本防衛省話，遼寧艦二日喺東海進行艦載直升機升降，日方保持高度警惕，派出出雲號準航母同埋巡邏機進行監控。台灣嘅國防部話，全程掌握周邊嘅海空域動態並妥為應處。喺北京，海軍新聞發言人三日證實，海軍日前組織遼寧艦編隊喺西太平洋海域進行遠海實戰化訓練，今次是根據年度工作計劃的例行訓練，目的是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國際法，不針對任何一方。今次是遼寧艦時隔四個多月後再次與南昌艦搭配，與2021年12月中旬上次任務相比，今次解放軍出動五艘驅逐艦、一艘護衛艦和一艘綜合補給艦，是近年來解放軍航母編隊最龐大的執勤陣容。遼寧艦由前烏克蘭航母雅良格號改裝，具備實戰的能力，可以搭載大約24架中國自主研發的歼15戰機。台灣中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認為，遼寧艦屬於上世紀的設計，性能並不突出，目前的功能比較似是訓練艦，今次實戰訓練重點在於護航編隊的組成。
那這些護衛艦需要多少艘，以及要如何的去搭配？
林永佑認為，大家的焦點應該放在這些護衛艦需要多少艘和怎樣搭配，同時執行防空、反潛或者是反艦的任務，每艘船的位置應該怎樣形成。演練主要的意義是訓練航空母艦的飛行員和航母的操作人員，亦都是訓練其他船艦的人員怎樣與航空母艦搭配。相比去年，他今次是多了兩艘船，可能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訓之後，他想演練怎樣利用這兩艘船進行排列組合。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軍事專家揭仲對美國之音表示，今次是南昌艦第三次加入航空母艦戰鬥群從事遠海長航，象徵戰鬥群已經具備完整的長程打擊能力。揭仲說，目前中國的航空母艦無論是遼寧號還是山東號，艦載機的數量並不多，更大的問題是由於採用滑跳甲板起飛，沒有安裝到彈射器，無法配備過於重型的武裝，包括長程、反艦乃至於攻擊陸地的飛彈。
遼寧號本身的戰鬥機，他們沒有辦法像美國的航艦上的戰鬥機一樣。
揭仲說，遼寧艦的戰鬥機沒辦法好像美國航艦上的戰鬥機一樣具備很高的長距離打擊能力，055型驅逐艦南昌艦的加入就彌補了這個弱點，因為艦上有112個垂直發射系統，可以攜帶鷹擊18長程反艦飛彈，射程據說有600公里，亦都可以發射解放軍的長劍10巡弋飛彈打擊陸地目標。早排他甚至試射鷹擊21高超音速反艦飛彈。055型驅逐艦上面的這幾種可以進行遠距離打擊的武器，令到055艦可以在航艦戰鬥群裏面扮演長程打擊的角色。他說，解放軍航艦戰鬥群一旦執行武力犯台任務，可以安排航艦上的戰鬥機保護戰鬥群，由南昌艦向台灣陸地目標甚至是美軍的航艦發動攻擊。今次日方只是公布了遼寧艦編隊水面艦艇的情況，但是揭仲確信航艦戰鬥群在進入西太平洋之後，必定會有潛艦在戰鬥群外圍執行巡邏和反潛工作。今年4月，解放軍在海軍建軍73週年前夕發放宣傳片，其中一幕鏡頭掠過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 和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最后以留白结束，令人猜测是不是暗示第三艘航母即将亮相。外界估计在上海建造的003航母采用了电磁弹射等新技术，研发周期可能会较长，但是相信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下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最高将领向国会话，中国仍然将会向台湾视为佢哋嘅目标，并且计划喺2027年具备武力攻台能力。呢名国防领袖仲担心美国而家正在进入一个越嚟越唔稳定嘅世界局势，并且话大国之间爆发冲突嘅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嘅采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利上将星期二响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就2023财政年度拜登政府提出嘅$7,730亿嘅五角大楼预算接受议员嘅质询。之前呢两位美军最高领袖曾经出席参众两院嘅军事委员会就新一年度嘅预算所举行嘅听证会。向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边，两党议员轮番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不断快速突起的中国军力的等等议题。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中国列为是步调挑战，而俄罗斯则是为是紧急威胁。奥斯汀表示，国防部的主要军力布局重点仍然锁定对抗中国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根据美国五角大楼今年三月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是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将保卫国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保持同步，列为是美国国防战略的头号优先事项。这一份预算投资$60多亿到太平洋威慑倡议。奥斯汀表示，为了配合我们的国防战略报告内容，我将会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姿态、基础设施、军事存在以及备战能力，包括在关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利指出，我们现时正在面临着对着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力，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美利上将表示，我们正在是进行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大国之间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是不断增加。美利接着是谈到了中国计划以武力攻打台湾的企图，他说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军事目标。他表示，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已经是设定一个目标，要他的军队在能力方面做好准备，这个不是说他真的是要入侵，而是要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美利说，这个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这项军事计划亦都还有待观察。但是他表示，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具备那种的能力，这个都是一个目标，2027年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美利上将也都曾经在去年的6月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还提及到美国前印度太平洋司令戴维森和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诺的讲法，说中国准备在未来的6年里面占领台湾。美利当时警告，习近平希望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步伐，并且将发展攻占台湾的能力从2035年提前到2027年。而在之前的一日，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弗劳卢亚亦都向美国五角大楼提出建议，美国必须在未来五年里面有意义的证明我们有能力阻止中国的入侵行动。据美国军事媒体 Defense One 报道，15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众议员上个月27号曾经致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要求该个委员会增加五角大楼预算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 率领九位共和党人以及五位民主党人发表联名信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系在信里面说，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在保卫台湾方面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海军上将阿夫利诺向国会清楚地展示了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压制中国共产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处处逼人的行为。任何的试图改变他提出的要求，不单只是削弱了我们捍卫台湾的能力，还会遭到来自国会两党的强烈反对。根据报道，国会去年曾经指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是针对2023年所需的预算进行一项独立的分析。报告指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官员提出2023年将会需要近91亿美元预算应对该个地区的挑战。2024至2027年总共是需要大约670亿美元的资金。五角大楼在2023年财政年度对印太地区所提出的61亿美元预算远远低于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提出的要求，因此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的担忧。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林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向美利针对2027年期限询问美中两国在军舰数量的比较以后消长，他说，在这段的关键时期，根据政府的预算要求，我们的海军舰队到2027年将会持续缩减至280艘的舰艇，相较之下，根据五角大楼估计，到2025年中国舰队的规模则是将会达到420艘，到2030年他们将会达到460艘。美利将军回应说，军舰数量并非最主要的指标，最重要的是让美国所拥有的军舰处于待命状态，并且进行培训，亦是配备人员和装备。美利说，他个人不希望纠结于中国和美国的军舰船只的数量，这里有质量亦都有数量之差，但是我们有盟友，中国没有，日本海军、澳大利亚海军还有其他的盟友和伙伴，那些都会和美国合作，我们亦都定期和他们一起演习，这个将会构成很重大的区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听证会上回答来自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恩斯坦有关没多久之前美中防长通话情况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未来能够持续和中国国防领袖保持沟通。奥斯汀表示，我是希望那些未来很多次通话的第一次，我们都认识到对话保持沟通渠道通畅的重要性。他还说，我都是希望确保我们共同努力促进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因此是期待和他们再次接触。奥斯汀还表示，他是期待在6月份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面见到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日还有倒数一个月，开幕不够半年的香港 M 家博物馆四月底在疫情之下重新开放，但是就是被揭发有隐喻六四事件的画作被更换。管理层说这个是基于专业决定，但仍然引起了政治审查疑虑。有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说，事件反映香港社会气氛变得谨小慎微，预计智联会解散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官方可能会严刑执法，考验香港人的智慧高，或者官方的压力强，民间可能会出现更多新鲜的方法去悼念六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号称亚洲全球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的香港 M 家博物馆，去年11月中在国安法政治审查争议中正式开幕，当中最受关注的展馆是来自瑞士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展馆，展品包括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等的作品，题材涉及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议题。M 家博物馆的希克展厅开幕展有两件艾薇薇的作品， 包括名为洗白的陶罐装置艺术和录像作品长安街，而中国艺术家王兴伟隐喻六四事件的画作新北京，绘画三轮车夫拉住两只疑似被子弹射伤的企鹅，隐喻六四事件伤者被运走的经典场景，亦都是展馆的焦点之一，吸引不少市民到场参观。今年1月初 ，M 家博物馆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需要闭馆，至到三个半月后的4月21号先至重新开放。多家传媒揭发，四幅希克展厅的藏品被更换，包括被指隐喻六四事件的新北京，被换成同一作者王兴伟的另一作品《多疑的人》。原先放在新北京旁边周铁海的作品《新闻发布会三》就被换成王兴伟另外两幅作品。另一位画家王广义取材自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毛泽东红色方格二号》，就被换成同样借用文革宣传格条概念的《日常行为理性》。新任 M 家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有留意到新北京被换走，他表示这些全部都是专业决定，他完全没有参与，甚至新北京原本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 M 家博物馆正式开幕不够两个月就因为疫情而闭馆，经过三个半月才重开，部分敏感议题的展品重开之后随即被更换，难免引起政治审查的疑虑。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反映香港社会气氛变得谨小慎微，落实到具体事件，例如今次 M 家博物馆更换隐喻六四事件的展品，更加是过犹不及。
如果是具体落实到一些的个别的事件里面，更加可以体现到一种叫做过犹不及唯恐失之一个这样的政治化学作用。在中国或者即现在一些封闭的制度之下，这一种心态是更加自然出现的。即是说上面呢基本上只是一种精神，但是下面呢就很容易去领会这种精神，然后去包装用他们认为可以的方法来自圆其说。
记者问及今年是支联会解散之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过去两年警方都是以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而今年六四前一个多月 ，M 家博物馆就更换隐喻六四事件的展品，是不是反映今年官方对六四事件更加敏感，想清洗所有关于六四事件的象征？刘瑞兆表示，预计官方在六四当晚可能会严刑执法，他认为是考验民众的智慧高，定是官方的压力强。
咁佢個角度就係嚴刑執法，即係嚴刑峻法啦。咁佢有法例佢就執，咁佢係可以透過一啲合法嘅程序嚟達到一啲唔合理嘅結果㗎。咁所以面對呢種情況呢，其實就係大家去睇民眾嘅智慧高，定係話官方嘅壓力強啦。咁兩者呢都係互為作用㗎喎。咁如果你話哦，我去以身試法等等，咁未必係達到最佳效果嘅喎。
去年的六四纪念日，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清晨被警方拘捕，是32年来维园首次没有悼念六四的烛光。不过刘瑞兆表示，去年民间亦都自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他认为今年可能会出现更加多新鲜的方法悼念六四。
你看看去年大家是很多很新鲜的方法呢是悼念六四的。我舉翻舊年啲例啊，有好多人咧喺每條街裏邊，有64號喎、哦，係嘛？咪影低佢咯，咁跟住地鐵車廂有第六個車廂嘅第4號門，咪又影低佢咯，係嘛？咁影低佢之後，你 到時你自己諗下點做咯，係嘛？嗱，咁所以另外喺屋企裏邊自己嘅悼念，我相信如果官方佢連呢啲都即係製造事端嘅話咧，咁我諗呢一樣嘢咧係佢哋自己引起更大嘅民意反彈嘅啫喎，係嘛？咁因為咧佢而家係冇講到悼念六四係犯法噶嘛。
刘瑞兆表示，官方并没有表明悼念六四是犯法，过去两年只是以疫情为理由禁止群众在维园等地方聚集，引起安全问题。他强调市民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悼念六四，不应该以身试法。他又认为官方没有需要用太过高压的手段执法。
这个就要考验大家，你是用一种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加以压制的方式，或者是在一个闷雷之下引发出来大家对六四的记忆那种爆炸力，这个是指一种感觉和即是意识形态上面的爆炸力，有时可能更好的啊。所以其实呢就官方我都成日覺得你無需要太過高壓，你越是高壓的時候，老百姓呢那個聰明才智是更強的。
刘瑞兆表示，六四事件民间与官方是记忆与遗忘之争，他认为官方无论怎样做都不能够影响六四的真实，也都掩盖不到六四的史实，最重要是民间努力去任何六四事件的原始材料，并且努力去反遗忘。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M 家博物馆啱啱开馆嘅时候，仍然有胆量去展出同六四事件相关嘅画作。佢认为呢方面始终值得赞扬。至于今次撤走隐喻六四事件嘅画作，背后系唔系受到压力，外界难以揣测。但是去年年底开始，各间大学相继撤走校园里面同六四事件相关的艺术品，包括香港大学移除国殇之柱、中文大学移除民主女神像等，令人怀疑官方想消灭六四事件在香港遗留的足迹，他感到相当可悲。
各个界别都不约而同咁样，哎，好像一起去想去消灭六四在香港遺留的足跡啦，即係國商之處想運走都不知道怎樣運咁樣，即係睇到係阻撓重重咁樣，其實都係好無奈嘅。即係國商之處臨拆之前一個禮拜，可能我自己內心都同你有啲感應嘅。我以前都做過港大學生會啦，我仲特登約咗傳媒去嗰度做一個翻港大做訪問啦，都想去最後一次睇一睇佢啦。因為初代擔心話安心出行啊，定疫苗通行證啊，定擔心淨係學生先可以入去，我冇辦法再去睇到。但估唔到已經最後一次睇啦。其實係都係相當可悲嘅，即係如果一個政權佢永遠都唔肯去正視自己喺歷史上犯下嘅一啲嘅過錯咧，其實係即係當時嘅人嘅犧牲咧，彷彿好似係白費咗。即係而家係咪又要走翻呢啲回頭路咧？
周家发表示，社民连目前仲未决定是不是举办六四悼念活动，不过他相信香港市民会灵活应变，以不同的方式去悼念六四死难者。
就好像他们去悼念周梓乐啊、陈燕林啊等等，即是你在常德村那里你很多警察驻扎吗？我就去回调景岭的海边那里，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很靈活咁樣話，我唔係喺度鼓勵任何人做任何嘢，只係咧係啦。其實香港人好聰明嘅，即係我哋不嬲都係轉數快啦，大家都可以用佢自己嘅方式去表達咯。即係過去有好多區議員啊，會幫啲市民喺十八區開花悼念，咁而家區議員都好多各省東西啦。我相信市民對於一個喺香港連續32年做了的悼念活動，大家是會有一個很深刻的記憶在這裡，即使下一代都會有他的父母跟他說，那是 我唔擔心大六四嘅，咁但係公開悼念，我相信必然會有好大嘅壓力同埋掣肘㗎啦。咁大家都要保重啦，只能夠講係。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嘅時間係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仲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冇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18， 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印中兩國邊境局勢近年持續緊張，甚至影響到雙方的經貿關係。日度當局指控中國的科技公司小米涉嫌違反他們的外匯管制法，向外國實體非法匯款。印度當局扣押了小米超過7億2000萬美元的資產。近年印度尋求減少對中國的進口依賴，但是徒勞無功。有分析認為，印度方面希望是抓住中國企業的把柄，去增加經貿博弈的談判籌碼。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是香港的報導。
印度打擊金融罪案的機構由今年2月開始針對中國手機生產商小米展開調查，發現小米集團子公司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支付版税為名向3間外國機構匯款，包括小米集團。印方5月2日宣布扣押小米在當地銀行帳戶7億2500萬美元的資產。小米3日回應說，公司所有營運活動都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相關版税支付和聲明真確和合法，會配合印度當局的調查以澄清誤會。印度財政部今年1月曾經向小米集團追收2017年4月至2020年6月期間合共約8800萬美元的稅款，理由是小米印度公司向美國高通和北京小米移動軟件公司支付的專利許可費和特權使用費，並沒有計入去公司進口商品交易價值。據路透社報導，印度當局一個月前召見了小米前印度負責人，以調查小米的商業行為是否符合印度的外匯法，以及小米印度和合同製造商以及母公司之間的業務結構，檢查小米印度和母公司之間的資金流動。印度是小米的重要海外市場。市場調查機構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數據顯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收入達到380億美元，以出貨量計算，小米排行第一，市佔率 24%。 值得注意的是，集團在新智能手機系列推動下，去年在印度高端市場佔有率創歷史新高。除了小米，在印度市佔率排名靠前的還包括 Vivo、 真我和 Oppo 等中資品牌。四間中國公司去年佔印度智能手機市場 65% 的出貨量。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認為，小米資產被扣押反映印度對中國不信任。
中國的智慧手機在印度它有很大的市佔率，那印一直沒有。
方天賜說，中國的智慧手機在印度有很大的市佔率， 印度當局一直冇辦法制衡，所以就由税法仲有營運上係咪有違法嘅部分對中國嘅公司進行檢視。坦白講，喺印度嘅外商有咁多，呢啲外商當然有可能不小心或者係刻意咁逾越法規。但是这一次印度当局以这么大的动作来针对小米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主要就是看这些厂商是不是确实有遵守印度的相关法规。若果厂商有取巧的行为，那当然就很容易被印度当局捉到把柄。自从2020年印中军队在边境爆发冲突以来，印度政府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包括禁用几十款中国应用程式，推动自力更生，并且对中资企业展开严格审查。不过两国的经贸活动仍然增长迅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一月公布的数据，2021年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1256亿美元，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创纪录的接近700亿美元。台湾学者方天赐相信，在两国的经贸博弈中，印方希望透过对中国厂商施压增加谈判筹码。
大概有20000多名的印度学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被迫中断在中。
方天赐话，目前大概有20000多名印度学生因为疫情关系被迫中断在中国的学习，到依家一直翻唔到去。呢、这个议题如果同中国倾嘅话，比较上系冇咁容易。如果可以将其他问题，例如系对中国厂商施加压力，一起捆绑嘅话，咁对于印度嚟讲，喺谈判桌上就会比较有发挥嘅空间。印度认为他们的制约在国际上算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印度一直抱怨说中国对印度药品的开放程度并不足够。方天赐认为印中关系目前仍然处于低谷，相信印度当局对于小米采取行动并不是纯粹是经贸决定，亦都包含一定的政治意涵。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香港的新闻自由究竟是不是已经死亡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瑞海德以港版国安法设下的红线对记者造成风险为理由，暂停颁发人权新闻奖。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者以及召集人杨锦霞认为，香港新闻自由荡然无存，令人痛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而且希望的一个做法了。刚才钟教授也提过，
杨锦霞表示，
这个、
我觉得
这
个是一个非常之遗憾而且失落
的
做法。新闻自由荡然无存，在新闻界里面是很失落。这个对很多的新闻工作者来讲，因为香港一向以来新闻自由在世界排名很高，以前真的是非常之不错，这种自我审查或者是避免了一些所谓的麻烦，但是要退后的界限究竟是在哪一度？香港记者协会可能亦都要关门，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原因，因为 Press Freedom 新闻自由亦都是一个我们的普世价值。无国界记者公布全球的指数， 香港新闻自由评级在全球180个地区当中由2002年的第18名直线下跌到2022年的148名，为史上最低。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在记者连问错问题亦都要被清算的现状之下，香港排名倒数不是意外。
我只能说这个威胁是很大的。你看就是很多以前在
钟建华表示，很多以前在苹果日报的主持人现时都是在监狱里边，现时仲系未有进行审讯，未有定罪，但是他们已经在监狱里边差不多是一年。而且很多以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都很担心以前写的一些报道文章会成为问题。我是记得很多以前曾经为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写专栏的一些人，他们现时都不敢开心。现时还有一两份所谓的比较自由的报纸，但是他们都是很难过到的审查。就是说他们自己自动的将某一些的敏感的话题都是在进行报道。较早之前，一个媒体的记者在政府发布会的问题，然后就用左派组织一些的建制派的组织将他们穷追猛打，说他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是破坏舆论界。所以随意的扣这个的政治帽子，不单止是办报的人有影响，就是对前线的记者、对写文章的都有影响。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一个处境。所以香港现时这个排名跌到148，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香港新闻自由几乎已经完全被摧毁，国安法将所有香港媒体都变成是中共的传声筒。纽约的香港关注组创办者以及召集人杨锦霞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个绝对是了，大公啊，这些报纸已经是本身就已经是
杨锦霞表示，大公报等报纸本身就已经是趁重的，现时一些的报纸是好像东方、星岛日报这些的本身就已经是趁重，那你的新闻就是一面倒，除了政治方面、民生方面，提到疫苗、清零政策，市民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真相，无论在大陆还是在香港。所以就好像 Brandon Rogers 讲的，我是赞成他所讲的，几乎非常之危险，到了新闻自由当然无存的地步。不要说新闻只是讲证据，很多时候新闻就是要将真相讲出来，是没有真相，假新闻就会自然而然而来，亦都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香港新闻自由满意度创1997年以来新低，48%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媒体有自我审查，63%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批评中央政府的时有顾忌。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香港新闻自由恶化只是香港整体状况恶化的一个部分。
你说的很对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香港人怎么看新闻自由的调查呢，已经进行了差不多。
钟建华表示，关于香港人怎样看新闻自由的调查已经是进行了差不多30年，最近这几年都是在下跌，已经是跌到历史的新低，亦都不单止是新闻自由，香港差不多所有的指标都是在最近几年里面跌到一个很低的地步。现时虽然有一些指标在反弹，但是仍然都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香港警方都是在变坏，新闻自由只是变坏的其中一个部分。以前在港英的时代，我们还能够有一个百花齐放的传媒环境，现时已经差不多不再存在。现时还有一两份相对比较自由的报刊，但是他们亦都在接受审查。刚才讲到的一些所谓的官方喉舌传媒，大公报、文汇报，他们根本不是在这里办报，他们是在进行恐怖组织。他们针对某一些人点你的名字，几日之后警察就来找你麻烦。他们有一些就好像明代的厂卫，都是一些东厂、西厂在这里胡作非为。传统的比较开放的一些新闻传媒工作者已经是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很多的记者都走了，红色传媒就扮演着政府打手的角色，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